于原人的神圣地。他要进入人的里面，所以为人创造灵。他心对人所喜所愿，乃在接他做生命。
我们来看第五篇信息，永远的生命。很显然，这是主今日恢复之主要项目的重点，其中的重点之一。主题我想对我们都很熟悉，任何在主恢复一段时间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件事。主的恢复不仅是真理的恢复，主的恢复也是生命的恢复。因此我们需要有一篇信息专特的讲到这件事，讲到这个广大的题目。在我们的执事和信息中，我们永远不能偏离这件事，就是神的生命，永远的生命，神圣的生命。所以今天在这篇信息，我们无法讲到这件事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观点，我们只能尽所能的强调一些重要的原则或重点。这是关于永远的生命的应用或是经历，特别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中，在我们的侍奉中，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在我们今日的教会生活中的应用与经历。在我们进入这篇纲目之前，我要这样开始讲。首先我要说一些关于这个生命的话，这生命是什么。然后我想我们要来看这生命不是什么，这对我们一直是很有帮助的。当我们讲到永远的生命，当然我们立刻就会领会这个永远是说这个生命是不受时间限制的，是无穷尽的，是永远不会结束的，这是神圣的，不是肉身的生命，是一直持续的生命。这是对的，因为这个生命是神圣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生命是属神的，神是永远的，神是永远存在的，父子灵是永远存在的，因此这个生命也是如此。这生命是永远的，这生命是无始无终的。但我今天要说，基督徒今天大部分只是停留在这个点，不是说这点是错的，而是在这个生命还有更重要的事。首先我要说，当我们讲到永远的生命，我们不只是指着这个生命的永久，就好像永远持续永远的生命。当我们说到永远神圣的生命，我们指的更是这个生命的性质的品质。当我们说到这个生命的质，我们不是说 这个生命是神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优越的生命，这个生命是 无法超越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神的生命。神作为光，光的神，爱的神，公义的神，圣别的神，荣耀的神，因此这个生命也是那独一的生命，是爱，是光，是公义，是圣，是荣耀。只有这个生命是圣，只有这个生命是不是凡俗的，只有这个生命满了神圣的荣耀。这生命是属天的，这生命实际上就是三一神自己。我想这神圣生命最好的定义如下：生命就是父在子里作为那灵分赐到我们里面。带着所有的属性和丰富分赐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和一切，至终要成为我们的构成。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生命就是神自己，生命就是三一神，父子灵，三一神分赐分受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做我们的构成，做我们的供应，甚至要做我们的一切。因此这一个神圣的生命是一件极为重大的事，每一件与神经纶有关的事都与这生命有关。我们现在来看一些不是这生命的事，我列出 十件事。这生命不是什么，这生命不是什么，不用说，这不在这十点里面。这生命首先当然不是人的生命，因为永远的生命是非受造的生命，神的生命，因此不是人的生命，不是受造的生命，这是神那非受造的生命。但这生命我们要说它不是什么呢？首先这生命不是任何一种敬虔，或是你可以说一种虔诚。你知道有一些人非常的虔诚，他们实行敬虔主义，他们是所谓的圣别敬虔，但我要说这不是生命。这我要说这一些事物并不一定是错误的，甚至很可能是 好事，在神的经纶里，在某一些方面也有其地位，因为那里有一些神的彰显。但 我要很长的给大家看见，这些事可能不是生命， 这是有可能的。其次，生命不是道德，不是伦理。今天我们能够看见一些非常有道德、有伦理的人，但那是生命吗？有伦理、有道德并没有错，在圣经里我们有最高的道德，从人救主身上彰显出来，但道德不是生命。第三，行为，我当然不是说坏行为，我说好行为，优越的行为，这是好的，谁不要好行为呢？但好行为也不是生命。这要看情况。第四，生命不是恩赐。在基督徒的范围里，我们注意很多关于能力跟恩赐有关的，在这里是有其空间，有其需要，但保罗也说你们都受了恩赐，但是哥林多人他们是属肉的，他们是婴孩，有恩赐难道这就是生命吗？另外一个点，生命不是能力，这生命当然是有大能的，这生命这是这复活的能力，不能被死拘禁，这是这宇宙中最大最强的大能，但能力并不是生命，这也要看情况。接下来，知识不是生命，知识的累积，对于圣经的知识，甚至对于属灵事物的知识，不一定是生命。你可以从头到尾都把圣经记下来，但那可能不是生命。接下来的点是，生命不是神迹，不是神迹。有多少人，多少基督徒寻求神迹？我要说，这还不是说迷信，我是说真正的神迹，真正的神迹也不是生命。接下来一个点，生命不是活，有活泼的生命，当然是有活力的，生命是满了活力的，当然是这样，但是只是很活泼，好像看起来很有活力，可能也不是生命。活动，活动不一定是生命。接下来，热心，热心虽然美妙，但灵里火热的侍奉主，是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但是热心也可能不是生命。然后最后，我要说实行，实行也不一定是生命，所以你现在要好好有正确的领会，请试着领会我所说的，甚至所谓的生命的实行也不一定是生命，请试着领会我所说的。我现在不是要跟 Ron 弟兄在前一篇信息讲到呼求主名唱反调，这当然是 最美妙美妙这个呼吸的基督徒的实行，这是我们凭以活着的方式。导读，我们无法失去这个而继续活着，但即使是这些，但我在这里要说，你有可能实行这一些事却没有生命，却不是生命。这对我们一些人可能有一点难以领会，但我说这些话是有背景的。当我在想到南美的时候，我想到这些事。如果你能领会你就领会，如果你不能领会那就把它放在一边，就这样子。弟兄们，我花这些时间说到这些看起来很基本的事，因为我不是那么确定在我们里面内在我们是不是真正清楚这些事到底生命是什么。当我们说到生命，也许在教会生活这是最常讲到的，就是生命。但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生命是什么？是不是真的知道生命不是什么？我们若不知道，不仅我们是自欺，我们也会错误的带领圣徒。我们有这一个简短的开头的话，我们就来看纲目第一大点。主恢复的路乃是永远神圣生命的路。我们在主的恢复里需要认识生命内在的素质。我想这一句话就说明一切了。主恢复的路，我们在主的恢复里走的是什么路呢？请记得，这条路乃是永远神圣生命的路，我们没有其他的路途径。我们在这篇纲目里接下来会看到，我们的路是受限制的路，引到永远的生命。我们在主的恢复里只走这一条路，就是生命的路。因此我们需要认识生命内在的素质。我们都在主的恢复里都需要认识这个内在的素质，领头的弟兄们长老们都需要，否则我要说你就不够资格在教会中带领圣徒。第一终点，三一神内在的素质就是永远神圣的生命。父神是生命的源头，子神是生命的具体化身，灵神是生命的永留。当然这边我们列出这些经节，对不起，我要往前讲，讲到第一大点的一些引经。诗篇十六篇十一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耶利米二十一章八节，我将生命的路摆在你们面前。约翰一章四节，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约翰十章十节，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十四章六节，我就是道路实际生命。最后当然我们要讲到灵前十五章四十五节下，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这每一节经节都讲到这个生命的路。到第一终点，这里首先我们有约翰五章二十六节，因为父怎样在自己里面有生命，所以父是这生命的源头，就赐给子也照样在自己里面有生命。 约翰四章指着子说，是生命的具体化身，在他里面有生命。约翰四章十四节和约翰七章三十八至三十九节都讲到，主所赐的水要在他们里面成为泉源，只涌入永远的生命。信入主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们在上一篇信息讲到，这是指着那灵说的。因此，灵神是生命的涌流。再次，我们看到这生命的源头乃是父，具体化身，具体化于子里。这个涌流就是那灵。整个三一神是连于生命，生命就是神自己。你在圣经里没有看到神是生命，但你在以弗所书的确有看到神的生命这个词。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神是生命，神是Zoe， 永远的生命。第二重点，新耶路撒冷内在的素质就是永远神圣的生命。父神是生命的光，子神是生命树，灵神是生命水的河。我没有办法花时间多讲太多，但你看见这城的光照就是神的荣耀光照，并且这里有生命树，就是子神，还有生命水的河，是指着灵神。在这里你看见圣城内在的素质，圣城新耶路撒冷内在的素质，就是神经纶历世历代来的终极完成。那个终极完成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永远的生命。这座城是生命的城，事实上整个新耶路撒冷是满了生命，每一个与新耶路撒冷有关的都是生命，任何与新耶路撒冷有关的就是三一神。当然这一位三一神不是完，是全然与人调和，与人合并，与他的选民合并。但请不要忘记，这城内在的素质就是永远的生命。基督徒死后想上天堂，享受某一种永远持续的生命。有时候我开玩笑说，那可能很无聊。这一种从此以后过着快乐的生活的思想，好像这个身体冷冻起来，就是身体能够持续的活着。如果身体只是我们只是这样继续活下去，我想如果没有神，那是一个很悲惨的生活。我们所说的永远的生命是要与这宇宙中真实的生命，神圣永远的生命永远的调和，结果就是这一座圣城。第三重点，神用永远神圣的生命，就是复活的生命，建造教会，预备基督的心腹，以建造新耶路撒冷。这生命乃是永流变化和建造的生命。在创世纪，耶和华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建造成一个女人。这在约翰十九章得着应验，当主钉十字架的时候， 他的肋旁被刺，流出血和水，那一个流出的水就是永远的生命，复活生命的这一个生命是不能毁坏的，就是用来建造那女人的生命，建造教会的生命。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这生命，这个永远神圣复活的生命，也就是永流变化和建造的生命。伊甸园的这一道流，在要里面带着宝贵的材料，在里面有变化，这些宝石是为着建造的。第二大点，永远的生命就是三一神的生命，分赐到三部分人里面，而这生命在这生命里借着重生、圣别、更新、变化、磨成并融化，在主观方面拯救圣徒。我们来看接下来的点，第一终点，第一，这生命是在那灵里，神的生命。在罗马八章二节说，生命之灵的律，首先这个永远神的永远的生命分赐到三部分人里面，是这样拯救人。首先这生命是在那灵里，第二重点就说，第二，这生命借着重生成了我们灵里的生命。那灵就，所以在诗节说，我们的灵因义是生命。这生命在那灵里成了，进到我们的灵里，成了我们灵里的生命，使我们的灵是生命。我们首先是在灵里是生命，而后这生命要从我们的灵浸透我们的心思，使我们心思所属的魂变化，而成为在我们魂里的生命。所以六节告诉我们，心思至于灵乃是生命。心思是我们魂的器官领头的部分，这就说到我们魂的变化，借着我们心思被这一个生命来浸透，使我们的心思、我们的魂成为生命。你相信吗？我们堕落的魂有一天要成为生命。你们不仅是被生命充满，而是成了生命本身，就像我们的灵一样。最后，最终这生命要渗入我们的身体，终极的结果是我们的身体改变形状，也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这边说，那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也必借着他住在你们里面的灵赐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这是我们甚至今天就可以经历的，这生命要穿，要浸透我们必死的生命身体。当然我们也期待那一天，就是我们的必死的身体改变形状，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也就是甚至我们的身体都要成为身体的时候，最终我们的三部分人 有被这个生命来拯救，这就是我们经历神生机的救恩达到极致。接着重生、圣别、更新、变化、磨成、融化，我们身体得赎，我们的全人都要被这一个神圣生命所充满。我们要的三部分人要成为满了生命的人，这就是神的经纶。我们要成为永远的生命，弟兄们，这就是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就是教会生活，就是国度生活，这就是主恢复的路，生命的路。第三大点，神子民日常生活以及他们与神并与彼此交通的唯一道路，乃是神圣的生命在神圣的性情里涌流。你知道在圣城里，圣城新耶路撒冷里，根基是金，街道城内的街道是纯金，在这街道当中有生命水的河，在这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所以我们有街道、有河、有树，我们知道这个街道是说到交通，那一个真正神圣的交通。这告诉我们，好，我们就来读第一终点，圣城的街道是纯金的，象征神圣的性情，并有生命水的河流在街道当中。第二终点，哪里有神圣生命的涌流，哪里就有神圣的性情，做圣别的道路，给神的子民平以行事。哪里有神圣性情的圣别道路，哪里就有神圣生命的涌流。首先我们有街道，螺旋状的街道，在城内当中，在圣城里面是纯金的，纯金象征神圣的性情。还有这一道河从宝座流出来，流在街道当中，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哪里有生命的涌流，哪里就有神圣的性情，做圣别的道路，给我们凭以行事，在其上行走。第三终点，连于宝座并从宝座出来的街道，乃是交通的街道，神圣的交通将神带给所有蒙神救赎的人，好将他们带回归神自己，使他成为他们的宝座，在他们里面施行金的行政管理。我在这里要说一些话，我们讲到很多关于交通的事，在我们中间常常讲到交通，我们来交通，我常常说到交通，但在这个交通的街道上行走行事是什么意思呢？请不要忘记，这一个街道是纯金的街道，是金的街道，意思是说真正神圣的交通是一种交流， 是一种共同的参与，是在神圣的性情里，属于神圣性情的交流，共同有份和分享。如果我们没有有份于神圣的性情，我们应该打一个问号，到底我们有的是怎么样的交通？若是我们这样问的话，我们的交通常常就不是真正的交通，我们可能是有点对话，谈到一些问题，做一些决定，这并没有错，但可能并不是神圣性情的神圣街道，也就不是真正的交通，因为在那里没有经，没有神圣的性情。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是很容易应用的，很实际的，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是非常实际的。同样，这样的街道，这一种交通，将我们带回宝座，使神能够在我们里面施行新的行政管理。我们越多在，我们越在这一道街，这一条街道上，我们就有份，就越有份于神经的性情，我们就越接受生命，我们也越被带回到宝座那里，就是在神的行政管理之下，真正的交通把我们带到宝座。有许多我们参与的所谓交通，没有把我们带回宝座，反而把我们带离了宝座。那里有很多人的意见，讲到我们的偏好，把我们带到我们自己做的决定，并没有把我们带回宝座。真正的交通把我们带回宝座，所以我们也要建议我们的交通最好开头都要有够多的祷告，也要结束于更多的祷告，够多的祷告。这一个祷告要保守我们在神圣性情的金金街道上，保守我们在神的管制之下，在他的宝座之下。这一个祷告也带给我们更多神圣的供应。当我们在神的神圣性情里生活行动，我们就被带到神经的行政管理下，享受生命的流和生命的供应。弟兄们，我实在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可以应用，非常的实际。这是关乎我们的长老聚会，关乎同工们的聚会，关乎教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我们需要进入这个实际里，弟兄们，我们需要进到这个真正的交通里，使我们能够经历这神圣生命的涌流。阿们。我们常常在所谓的交通里，我们越交通就越死。你有这样的经历吗？我们越交通就越干渴，我们越交通我们就越困惑，我们就越不知道自己是谁。我要说，让我们停下这样的交通，回到金金的街道上。第四大点，我们应当照着生命树的原则，就是倚靠的原则而活。这是这个大点关键的词，不应当照着善恶知识树的原则，就是独立的原则而活。我们都知道，我们中间有一个很著名的小册子，讲到 倪弟兄讲到两种型，这里的两种原则，我们生活的两种原则，平以生活的两种生活，第一就是生命的原则，第二就是照着善恶是非的原则。至终这里的分别，生命树的原则乃是倚靠的原则，而善恶知识树的原则乃是独立的原则。我们接来看接下来的点。第一终点，神是我们的食物，由生命树所表征，意思就是我们必须不断倚靠神。知识树指明独立，我忘不了创世纪生命读经李立松讲到倚靠和独立的信息。我还记得，如果我的记忆是正确的话，美国在这，我们在美国都庆祝独立纪念日，我们有一种独立的文化，但独立是一个错误的原则，是一棵错误的树。生命正确的原则是倚靠的原则，倚靠神。我们倚靠我们每天所吃的食物，我们没有办法从吃的事上毕业，就像我们没有办法从呼吸毕业一样。你在地上活着，你就依靠你所呼吸的空气，你所喝的水，依靠你所吃的食物，这是依靠的原则。弟兄们，事实上我们越在主里往前就越依靠，这好像是违反我们的想法，违反我们所学在学校所学习的，我们能够靠着自己，我们靠自己就可以了。但在神圣的生命里不是这样子，我们越长大越成熟，事实上属灵生命的成熟在于我们更加的倚靠，我们越成熟，我们就越倚靠主，倚靠神，在一切的事上倚靠主，倚靠神，甚至在小事上我们都倚靠他。知识或宗教的意思就是做好人，行好事，敬拜神或为神做工，却没有神活的同在。这里的经节讲到法利赛人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你们依靠你们的知识，你们的研究，你们甚至是研究我，但却不来到我这里，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弟兄们，我们要到主这里来，意思就是我们要依靠他，单单查考圣经，认识圣经，可能是叫我们独立。我知道怎么样过生命，我知道神要什么，但神不要你知道这一切，神要你每时每刻来吃他，倚靠他，仰望他，在一切的事上倚靠他，仰望他。这里有约翰十五章五节下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是真实的依靠，主啊，离了你，我就不能做什么，我没有办法那么荣耀的依靠， 没有办法靠着我们的经历做很完满的见证，但是我想我早年的基督徒生活跟现在比起来，似乎有时候我觉得我是比以前更软弱了，好像我应该更刚强了，我有这么多年日，我应该更有能力了，但似乎反过来，我越在主里往前，我越觉得自己软弱。希望你了解，你懂我在讲什么。你里面有一种感觉，你什么也不能做，你做不了，你没有离了他，你什么都不能做。有时候我觉得我连过一条街都做不到。你若是知道我在讲什么的话，在我里面有一种倚靠，不倚靠神，就是没有他活的同在，那就是知识，那就是宗教，那就是吃另一棵树的结果。第三重点，在神眼中最大的罪是独立。独立是一种属灵的绝缘体，使我们与神的生命隔绝。在以弗所书四章讲到与神的生命隔绝，与神的生命隔绝就是人向着神独立。使我们与神绝缘，与神的生命隔绝了，只有那些倚靠神的人，是那些享受神圣生命的人，享受一直的享受神的生命。我想最好的图画就是亚伯兰，当神呼召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神并没有给他一个地图，没有给他 Google 地图，没有卫星导航，什么也没有。神就说来进入美地。我如果是亚伯拉罕，我就说你给我地图，给我方向，我就去。不，什么都没有，就这样而已。这里的重点是神说我在这里，我就是活的地图，我的同在就是你的方向，我的人位就是你的带领，你不需要其他的，你就需要我而已，我的同在要与你同去。弟兄们，生命的原则就是倚靠的原则，不断的倚靠主，一直活在与神直接的接触中。如果我们有地图，我们就不需要主了，因为我们有地图，你知道你接下来往哪里走。只有当我们不知道要往哪里去的时候，我们会恐惧，我们会接触他，寻求他，接触他，摸着他，在我们的每一步我们都需要他，这是该是我们的经历。第五大点，在我们对主的侍奉中，我们必须弃绝我们天然的热心、天然的力量和天然的才干。我们的侍奉必须是从我们流出生命，成为对别人生命的供应。我不知道我找不找得到，但李弟兄有曾经很严肃的讲过，讲到侍奉神的事。他说，任何不知道自己天然的人、天然的力量、天然的才干的人，不能来侍奉主。现在我有点找不到，但他讲的话比这更严肃。 但请记得这个大典所说的，要认识永远的生命。认识永远的生命会影响我们对他的对神的侍奉，我们就需要弃绝我们天然的人、天然的热心、天然的力量和天然的才干。第一终点，我们必须凭神生命的火而淋漓火热，我们不该用凡火侍奉。凡火表征天然的热心，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对付，也不是在复活里。我们应该淋漓火热，我们应该火热。主把火丢在地上，要在我们里面着起来。这个真正的火从天上降下来，要烧人所献的祭物，也在这个香坛上，我们有受主父要淋漓火热。我们需要在淋漓火热，好像滚烫一样，但是这个火必须是神生命的火。在圣经里，正确的火指的是神生命的火。我们不该像亚伦的两个儿子一样用凡火侍奉。我想你们都听过这个故事，我不需要重复这个故事。他们城上的火不是从神作为源头，不是从燔祭，他们带进了另外一种自己的火来烧香，他们立刻就死亡，就经历了死亡。首先我要说这些话，天然的热心是一种是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对付，也没有经过死，也不是在复活里的。这是我们当弃绝的，因为神弃绝天然的热心。第一小点，在祭司侍奉里的凡火乃是妄为的罪，造成在神面前的死亡。第二小点，献凡火可能与喝酒有关，喝酒表征过度享受属世天然或物质的事物。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死亡之后，耶和华就对亚伦说话，他说，淡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你和你儿子们进会幕的时候，淡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喝酒与献上凡火的关系。很可能这两个祭司他们是喝醉的，他们喝了酒，他们喝醉了。当他们喝醉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分辨的能力，他们是松懈的，他们就得罪了神，他们献上凡火就得罪了神。这对我们是非常实际的，我们绝不可以让我们过度的享受属世天然或物质的事物，不该酒醉，这会使我们失去分辨圣别的能力，也不能教导神的子民。祭司有两种的工作，首先是要献祭给神， 第二，教导神的子民。我们若是喝醉的话，就在这两方面都失去了我们的资格。第二终点，我们天然的力量和才干需要受十字架的对付，还有在复活里对我们侍奉主成为有用的。我们天然的力量和才干若不经过十字架，若不受十字架的对付，若不经过死与复活，若不经过死的意思是我们弃绝，我们愿意受对付。这些天然的力量和才干若是受了对付，就对于神在我们侍奉主的事上，在复活里就会成为有用的。只有经过十字架的对付，会对我们侍奉主成为有用的。摩西被神摆在一边40年之后，学会照着神的引导侍奉神并信靠神。我要推荐你们许多人一本书，叫做《侍奉的基本功课》。在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短短的章节讲到这个功课。在里面你会看见摩西的功课以及彼得的故事。因着时间我没有办法讲太多，讲到细节。摩西满了天然的力量和才干，他在埃及受了教育，可能是很强的人，很有能力的人。他满了对神子民的热心，但是他杀害了打死了埃及人，最终他需要逃离埃及40年之久。他在旷野牧羊，什么也不能做，完全被弃绝。在那里发生什么事呢？40年之久，他受神的对付，叫他天然的力量和才干都死去。经过40年，耶和华再来呼召摩西，这时候摩西仿佛已经死，仿佛已经像是一个死人，但神不需要天然有能力的人，神需要摩西。这个摩西他曾经有能力，曾经能做许多事，但经过了死，现今他能够照着神的带领来侍奉神。现在他全然信靠神。弟兄们，这就是认识永远的生命，不是我们天然的生命。彼得三次否认主，他全然失败。他先说，众人离弃你，但我总不离开。但至终他三次的否认主，借着主为他的祷告，彼得学会凭着信心谦卑的服侍弟兄们。我们都需要这样来认识生命。这好像是消极的事，消极的故事，消极的事例，但是借着弃绝这些天然的事物，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生命，知道如何在生命里来侍奉。我们来看第六大点，最后一个大点。在颁布国度宪法时，基督展示人在神面前生活工作两条可能的路。马太5:7-7讲到 国度宪法的颁布。这边讲到有两条路，主在马太七章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道毁坏的那门宽，那路阔，进去的人也多。引到生命的那门窄，那路狭，找着的人也少。这里有两条路，两个神的子民生活侍奉可能的路。第一终点，引到毁坏的阔路，是按照属世的系统，满足天然的口味，要得着群众，维持人的事业，成就神人的企业。这里马太十三章的经节讲到，诸天的国起初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后来长起来却成了树，甚至天空的飞鸟来栖宿在它的枝上。接下来的比喻说，诸天的国好像面酵，直到全团都发，藏在三斗面里，直到全团都发了酵。这给我们看见的就是阔路，不是引到生命的路，而是引到死亡的路，引到毁坏的阔路。只是的话，这样告诉我们，我不知道还要加上什么。这条路是按照属世的系统，满足天然的口味，要得着群众，维持人的事业，成就人的企业。这一切都是阔路。第二终点，引到生命的狭路，是按照神圣的规律，履行属灵的要求，带进神的选民，做耶稣基督的见证，完成神的经纶，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弟兄们，唯有这一条狭路，引到生命的狭路，能够完成神的经纶。这条路是按照神圣的规律，满了神圣的规律。这一条路是履行属灵的要求。第三终点，引到生命里之活赏赐的路，就是这道路。这道路，这道路是什么路呢？这道路，这生命的路是什么呢？是生真理的路，正路，义路，是平安的路，是救人的道路，是神的道路，是主的道路。这路被毁谤为异端的道路，这都可以在新约中找到。这都是指着这一条狭路，引到生命的狭路，我们都需要行在这路上。这道路就是主今日回复的路。第四终点，神命定的路，就是要有一种生活和工作，一直是窄的、狭的，照着主那无法描述之生活与执事的模型。这里很多的话是从李弟兄在活力牌里的说话所选出来的。李弟兄在90年代初期有好几次讲到活力牌，在其中一篇信息，在这个训练中，他说到狭路与阔路相对，这事实上与我们有活力有关。他说，你越在这道路上受限制，你就越有活力。当你想想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这不合逻辑， 你可能想到活力就想到很自由不受约束，这是我们所想的。但实际上他说，你如果要有活力，你就要受限制，你需要走这条受限制的狭路。不要觉得有活力就是很野的，很疯狂的。他说有活力就是正常的，甚至是平常的，是按照这一条窄路狭路的。生命，弟兄们，生命带来约管制，生命带来约束。第一小点，在主的恢复里，我们必须在灵里行事为人，在灵里行事为人约束我们，使我们过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也使我们成为有活力并健康的信徒。我们越在灵里行事为人，就越受约束，在生就是在生命里行事为人，我们就越能过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我们也就越成为有活力并健康的信徒。第二小点，主耶稣把自己当作生命的种子撒出去，他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使他里面的生命得以释放出来，结出许多子粒。我们需要这样服侍他并跟随他。生命的路，弟兄们，生命的路实际上是死的路，不死就不生，越多死，我们的天然的人越多经历死，魂生命越多死，我们的向着世界越死，我们就越在生命里。因此当我们这里讲到一粒麦子的时候，他是说落在地里死了，接着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要结出许多子粒，生命就要释放出来，这是主恢复的路。我们需要这样服侍他并跟随他。当我们讲到这事的时候，我不由得想到何寿恩教士，他来到中国，基本上可以说就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不为人所知。我们甚至现在找不到什么他的遗物，但他的生活结出许多的带来释放生命。我要说，我们可以说我们借着尼弟兄，我们就是他属灵的后裔。我想我这样说并不过分，照着尼弟兄的话，他在年轻的时候，这些他对于生命的这些认识都是从何教士来的。在尼弟兄自己身上，他从20年代到50年代，他说话，他公开的禁止，他释放信息，但在末了20年，他消失的，他在监牢里，没有人听见他的话，没有公开的禁止，但今天他仍然说话，他的执事继续说话，供应给成千上万神的儿女们，这就是生命的路，弟兄们，这是主恢复的路。第三，主所需要之产生并扩增教会的工作，乃是里面生命的满意和流出，不是外面活动的努力。这意思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活动，我们需要活动， 但是外面的活动必须来自里面生命的满意和流出。不好意思，我叫我点了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并没有翻译成葡萄牙文，这好像对于主人不太礼貌。在英文诗歌910首说，生命，生命流出就是工作，工作必须是生活，生活工作成为一体，工作才会有结果。最后一节说，我的计划、目的、努力，一切必须全放弃，使主可以借我工作，全为完成他心意。我之所是与我所有，全都必须置死地，使主可以借我活着，显他丰富和美丽。这是非常美妙的诗歌，对于我们的生活、工作、我们的侍奉，都应该是这神圣生命的满意和流出。 A 小点，对于我们的工作而言，重要的不是量，乃是值。金银宝石总是量少而值高，牧草禾秸则是量多而值低。金表征神的神圣性情，银表征基督救赎的工作，宝石表征那灵变化的工作。二，木表征人的性情，草表征肉体里的人，禾秸表征无生命的光景。这是在林前三章，保罗说，人要留意自己是用什么材料建造的。B 说，我们将来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受审判，不是看我们工作的量有多少，乃是看我们工作的值如何，看我们的工作是哪一种的。有一天我们都要受审判，我们的工作要受审判。这里不是说我们做了多少工，而是说我们的工作是哪一种的，不是有多少，而是哪一种的。我们回到马太七章，主讲到窄路。马太七章说，不是每一个称呼我主的，说主啊主啊的，我都会称许。不，有些人要说我在你的名里赶鬼行异能，主要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是谁？不在于我们做了多少工，我们工作的量有多少，而在于我们工作的值，我们的工作是哪一种的。弟兄们，我们需要在这个神圣生命里蒙保守，使我们的工作和侍奉有永持久的果效。C 我们可以一同读，这是李弟兄的发表。李弟兄在倪弟兄的文集里所倪弟兄的传记里所说的，因着倪弟兄不在于外面的工作，他直视生命的结果已经流遍全地。在我一生所认识的人中，他是唯一注重生命过于工作的。我想在新时代神圣启示的先见这本传记中，有一章讲到注重生命过于工作，有一章讲到注重生命过于工作。我想在这一章里面，他也讲到何寿恩教士，我不完全确定，但我想应该是有这一章。因着倪弟兄不在意外面的工作，他只是生命的结果已经流遍全地。 在我一生，在李弟兄一生所认识的人中，你弟兄是唯一注重生命过于工作的。弟兄们，我想这样就够了，阿们吗？我盼望在我今天贫穷不足的说话里，我们能够得着关于这个神圣生命的一些话，让我们都走在这个神圣生命在主的恢复里，在这一条路上永远不要偏离，到引到毁坏的路上，让我们留在这一条窄路上引到生命，阿们。好吧，我们有一点祷告。